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佳。
陆佳，上回我们讲着讲着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信心两个字提出来了，说那一些人从前在旷野惹神发怒的那些人不得进去，是因为不信的关系。他也告诉我们说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讲到目前为止，他的重点是要我们去思想啊，思想天使不是儿子，摩西只是仆人，思想万物为什么还没听话，又要思想圣灵。在诗篇里面隔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啊，和摩西五经比起来又有话说，这一切都是要用思想去思想的。那此时他却提出了另一个字，叫做信心。尤其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信心与思想呢是有点冲突的，对不对？
是，
因为思想比信好像复杂很多。
嗯，
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而且他们当初在旷野的时候，从献祭的规矩啊，从他们大祭司所给的东西来讲呢，好像不要求这个信心嘛。何况你要讲信心的话，你说摩西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难道百姓会不信吗？
应该信的，
应该信。他们亲眼看见法老的军兵被埋在红海里，
嗯，应该很震撼。
然后摩西告诉他们说要进应许地，结果呢，他们都死在旷野，怎么回事？从这些案例看起来，的确有探子从约旦河对岸回来报恶信，这恶信一报呢，大家都害怕，大家都哭闹起来，那这些叫做不信，是不是？但实际上你从一天一天里面切开来看啊，就像他前面讲的，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那现在难道你能说他是不信的吗？
嗯，不信就不走了，那天晚上不抹那个这个叫什么羊羔的血了。
你不能说他们不信，只是他们走着走着走着，哎呀，前天的信心不够今天用，今天的信心不够明天用，是这样子。
嗯，
所以他才说他们的不信是什么呢？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每一次神有招式，你就必须再重新用你的信心去消化一遍。
嗯，
这话怎么讲
啊？就是说信主其实是要不断进步了，你不能一直停留在我信了耶稣了好了，
对，
我信主十年之后还是说啊，信耶稣得永生，
对，
好了。
他们当初也是一样，他信从埃及领出来，领出来没有？我不信我怎么会到这里？但是我信不信神要领我进应许地，我也信，可是到时候这个信心不够用。为什么不够用？因为神从领他们出埃及到了旷野，还不断有新的话、新的律法教给他们。
对对对，
这些话当他们听见的时候，没有用信心去不断的调和。
对对对，这些神的话其实他们就没有用他的心去思想。
哎，他这里所说用信心去调和，怎么个调和法？
信心去调和，
调和
反正两个混在一起了。
对，是谁的信心？是神的律法，神的话需要加点人的信心在里面，是不是？还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说神的话怎么样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与我这个人不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用信心去调和的。一调和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每一句话都有我的信心，我的信心是与他的话调和在一起。他如果讲了一百句话，我不能只调和他头一句话啊，信耶稣得永生。
照理说，认真的基督徒等于整本圣经都要被调和。
当初从旷野出来的人也是一样，你不能光记得说我要去应许地，应许地干什么？流奶与蜜，你就记得，你就信心只调和这句话不够用的。
所以说，读了亚伯拉罕不知道雅各的话，这个 也比较惨、
啊。谁已经跟你讲的话，你都要调和起来。这矿业给他们建了会幕，你得赶快去调和一下。为什么？
嗯，我们挑的就是说，这个创世纪还好调和，民宿立位就算了。
不要说创世纪才好调和，第一章七天的创造，90%的基督徒已经不用信心去调和了，他没办法就这样接受下来去信。当时在旷野里面，摩西开始给他们会幕的规矩，你马上要用信心去调和啊，你要去想为什么。哦，原来神老早就告诉摩西说，你们要在这个山上侍奉我。原来神的心意是借着他住在我们中间，他与我们同在，再把我们领进约旦河对岸，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让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当你这样去调和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神已经住在我们百姓中间，你要密切注意。这是神是天天有新的带领，这都需要我们的信心去调和。我现在犯罪得罪神了怎么办？要去献祭，献祭是要有信心去调和的，要不然你家那条小牛啊，你杀不下去，对不对？
是
你舍不得，越是好的东西越是留下来，越是坏的东西越是归给主，对吧？我们在北美教会都看得很清楚啊，教会里面需要家具多半都是弟兄姐妹搬家的时候怎么样，
旧的用不着的。
搬家的时候买家具送给教会，不是搬家的时候买新的家具给自己，旧的家具送给教会，
这变成仓库了吗？
对，教会就是仓库啊。好了，那每一件事情每一句神的话都需要有信心调和。他从旧约里面挑出来的新鸡蛋，大卫的书上所说的话，圣灵有话说，你需要调和啦。哎，那这是另外一个段落，从这个弟兄们你们要谨慎，我觉得是应该一直到第四章的第二节，才算是一个阶段，才算是一个结束。因为这边都是讲到说不信不信不信，到了第三节，哎，第三节他才另外开头去强调，对对对，但我们这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对不对？这是一个新的起头，一个新的段落。所以你这样去分的话，就会给你一些比较新鲜的概念，让你看圣经的时候逼着你自己去想说，为什么这里是一个段落，他的思想脉络走到什么地方了。
哎，这一段的打油诗叫什么？
这段呢，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再背一遍啊。天使不是儿子，万物还没听话，摩西只是仆人，圣灵还有，或者圣灵又有话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阶段，再往下的一句打油诗应该是约书亚没有领百姓进安息。就我不是每一个段落都有一句打油诗，不是这样子，但是观念上有打油诗。但是弟兄们一直到这个，从这个十二节，三章十二节一直到四章二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
那前面是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
对，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摩西只是仆人，跟圣灵又有话说是一回事儿。就讲到旧约的工作，因为旧约的工作不是只说摩西开了头就一次继续传下去，这叫做旧约，其实不是的。在旧约里面，圣灵已经又有话说，这是他替我们挑出来的毛病，替我们挑出来的鸡蛋。再往下，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这句话讲的相当相当的精简，而且很有功夫。为什么呢？所谓很有功夫，就是讲到的时候也很值得学的一个技巧啊。那美国人是这样讲，美国人是说前面讲道理，后面讲应用，非常死板的。道理讲完了讲应用，应用讲完了再讲下一个道理，
而且很短，
很短。对对对，他们时间都算得很好，尤其现在用这个 PowerPoint， 是不是？把大纲都打在屏幕上，他算得紧紧的，所以他们聚会的很轻松的，
掐好点就可以走了。但中国传道人的一讲，但他没通知你呢，他讲一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老美绝对坐不住啊，大部分的教会绝对坐不住。理论归理论，应用归应用啊。为什么说希伯来书 这句话讲得很高很高啊。传统的分段四章的开头，它为什么会分在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是因为讲话讲话能够突然过去所讲的事情直接引到我们身上，而且来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诗篇的话，尽管是圣灵又有话说，可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般我们会认为就算是大卫那时候写的诗篇，那是圣灵对那时候的人讲的。
对对对，有历史背景。
怎么突然把它转到对成我们讲，那这就是我说这个讲道的人他这个功夫很高的地方。
应用。
他不给你准备的，他直接突然把那个话一转，就是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这个技巧值得学一学的。你要给弟兄姐妹们一个警戒，一个鼓励，你不要给他太多的心理准备啊。尤其像这种这么重要的话，一拳头打上去就行了，但是你打的时候要打得对啊。你如果说是全部打在屏幕上啊，前面大纲啊，看看我们底下讲什么，你还没讲人家都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啊。那个是理论，这个是应用。
我往往是这样。
这里他转得非常非常的不着痕迹，可是又清清楚楚。大卫那时候圣灵借着诗篇向百姓所说的话，其实不是对他们说的，而是对着谁说的？对我们说的。你仔细读诗篇这个话，圣灵今日有话说，这一个今日就把那句话留在一个啊非常新鲜的状态。
对，几月几号？2000几年？
就像神是永远不变的一样。当时圣灵借着诗篇又有话说，讲话的对象其实是你我。我们正是被圣灵所责备的一群人，正是被圣灵所提醒的一群人。所以他这个你们我们转得非常非常的高。本来的第四章开始的段落，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很清楚的段落的办法。啊，但是我们刚才说过，前面是说不信不信不信，现在呢是正面的来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因此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另一种分段的起头啊，给大家做参考，一下子把你前面的路摆得很清楚了。那讲到这里，他已经做了哪一些铺垫的工作呢？他把哪一些的细节给你打点好了呢？相信拿出来了，对不对？因为前面说了，他连续问了自己几个问题，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厌烦谁呢？向谁起誓呢？他的结论是不信不信不信。那这个要点是他替我们整理出来的，我们一定是哑口无言的，因为真是如此啊。前面说过，当时神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律法是在乎实行，你当然你可以说实行也要信，但是你基本上跟着做就好了。那个重点好像不是相信，其实仍然是相信。神不断的讲话，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信心和这个话不断的调和起来，以至于他们有信心出埃及，没有信心进到应许地区。
应许地，
对。那今天也是一样，应见神在新约里面的话说，信子的有永生，我们也信了。但是圣灵还有话，圣灵有一个要我们进入安息的话，你信不信呢？我们这个已经相信的人是得以进入那安息啊。那这个得以进入他安息，到目前为止他们你们今日从前都跟你讲了，还有什么东西没讲？就是安息。
安息，
当我们注意他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不用参考书，他的参考书很特别。诗篇的参考书是创世纪，
然后他的参考书是大卫的诗。
对，哎，圣经有多少本书啊？圣经有多少本？66卷书。哎，我怎么老想44卷书？还好没讲出来，这不给人家笑话吗？66卷书是彼此为参考书的。所谓参考书，它要给你有一个完全的信息，那才是一个好的参考书，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你要这样用圣经，你需要有信心的。你需要有信心说，如果我们谦谦卑卑仔仔细细的到神的话语里面寻求的话，那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提示啊、问题啊、解答啊，都已经藏在这些互为参考书的圣经书卷里面了。
是，
你不可能去找到另外一个参考书比这些参考书更好。 这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去读别的参考书，或者别的参考书就不好了。但是别的参考书是人写的，这个参考书是神写的。如果我们在人写的参考书上花功夫，我们岂不更应当加倍的在神写的参考书上好好的去用心吗？那到这时候，固然诗篇有一句话说，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可是这个所谓我的安息来得很突兀啊。
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创世纪，
就是啦。所以你就想想看，人家真的是很仔细的。虽然他就提了一句，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哎，他这话一说你就晓得了，他是把这个安息和那个安息怎么样连在一起。所谓我的安息，那是在告诉百姓要进应许地之前，甚至向亚伯拉罕启示应许之前就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哎，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希伯来书作者把这个叫做我的安息。圣灵有话说，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是圣灵说的话？一方面是因为在诗篇里面是借着大卫说的，另外一方面呢，哎呀，他所说的话真的是和起初所说的话是完全可以吻合，可以互为参考的。那个叫做我的安息，那个安息第一它是有主人的，叫做我的。第二，神歇了他一切的功。第三第四他还没讲下去，因为他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目的不需要讲，我们可以接着讲下去，就是说那是神所分别为圣的，神是赐福给那一日的。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神是在那里等着他的子民进去的那一位神。
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
对，没错。那约书亚虽然打仗打得很漂亮，可是请问就连他和加勒当时进的是什么，对于这个天上的安息他们进去了没有啊？所以他才说约书亚并没有叫当时的百姓享了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啊。既然那个安息日定在那里，所谓天上的安息日，永远的安息日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难道能不进去吗？地上的安息，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应许之地好多人都没进去，那我们天上的安息要进去应该怎么进去啊？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怎么竭力呢？
哎，我们一问这个问题，一把这件事情上了心呢，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高兴了。其实他讲到现在主要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竭力啊，竭力了干什么？竭力了是为了进入那安息，但是怎么竭力呢？他给我们的根基仍然是我们已经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的三章一节的话：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这伟大祭司的耶稣。对于耶稣基督，有一个从那个多方多面旧约启示里边正确的认识，就是竭力进入那安息的头一要件。这个角度抓稳了，你自然就会得到啊，像他在希伯来书替我们得到的种种的警戒，种种的劝勉。因为这些东西原来已经暗藏在旧约里边了。
旧约的、
这个、没错，这个叫做吃干粮解方啊，其实早就藏在旧约里面。所以主耶稣才讲说是经上的话是给他做见证的嘛，对不对？那这个安息解开了，旧约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秘密，这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哎，
生命树的道路
啊，那个后来没怎么讲，哦，这值得研究研究，这也许路加可以去再写一本希伯来书，讲生命树的道路。他所用的在旧约里面找到的东西，你用
麦基洗德的，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说约书亚没叫他们享安息，麦基洗德没找到亲戚，
对，无族谱，
对对对，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怪人物了，
突然间冒出来的、
哎、那当然你说他突然，其实他没这么突然，因为希伯来书一开头就提到这个，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里面就是提到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他这个密集度其实是很强的。在旧约里边的榜样其实不是亚伦，至少不只是亚伦，还有一个就是麦基洗德，这就是他接下去要讲的。那我们再说他为什么讲到这一个地方 会在第四章里面提出第十二节这一段，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嗯，
这是他自己的感叹。当他看见圣经的话这样互为参考书，然后过去所讲的话对我们今天突然是活起来了，把我们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答案、一切的方向都为我们解明的时候，他所提出的一个感叹是这样：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
活泼的就让我想起像小兔子一样，是吧？
哎，那当然是中文翻的啦，或者我们应该讲说神的道是活生生的。对对对，圣灵今日有话说，那个就算到了希伯来书作者的时候，也是一千多年以前的话，对不对？这些秘密啊，暗藏在圣经里面，一下子把我们前面的路都给照亮了，这个叫做活泼的，也把我们心里面的隐情、我们的问题照亮了。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地方睡觉，不要以为信了主呢就在这等着啊，坐飞机上天堂，但是那时候没飞机，是吧？就好了。不不不，这是一个天招，我们要竭力进入，我们不能够效法那些不信从的样子。要我们竭力呢，圣经一定还有一些秘诀、一些的办法。你看它是不停的啊，不像我们讲到的啊，觉得说啊，今天有个要点讲到这里就很好了，下礼拜再说吧。不不不，他一路继续思想下去。这怎么样竭力？神给我们立的榜样是什么？这里边的规矩是什么？这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想得很透彻。你从这些的字再回头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说，约书亚跟百姓的关系其实很有限的。
嗯，就是帮他打仗，
对不对？啊，就是带着他们打仗的一个元帅，他自己是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自己也还不是呢。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那个到底是谁啊？
主耶稣。
啊，有人说是主耶稣啊，对吧？搞不好是麦基洗德啊。
嗯，有可能。
谁知道？但总之，约书亚他不是元帅，是不是？
那有可能基督嘛？基督不是有元帅的意思吗？
哦，那当然，基督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嘛。可是约书亚是不是真正的元帅？他不是，圣经明明的记着。那这里他替我们解明，约书亚领进去的也不是安息，而且约书亚和百姓的关系，百姓当时在约书亚面前会不会是赤露敞开的啊？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给约书亚知道？没有的，
不可能。
那个元帅不够美，领不进他们去嘛。我们今天是要直接真真正正进入那个从造物之功完全了以来，神就在里边等我的安息，那要领我们进去的元帅要比约书亚要好的太多了。
是
是
是，
这个都是他要我们思想的缘由。那这个元帅你要明白，他是要从旧约里边解明的啊。你看他，这是他另外一个特色，他想问题，他分析问题，他不是像我们坐在这里说，哎，从这个角度看，从那个角度看。不，
他钻到这种冷僻的地方，但是呢又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没有人敢挑战这几事情，也没有人讲。
你之所以觉得他冷僻，那只是因为我们对于圣经向来看法有问题。我们以为有的话是重要，有的话是不重要的。
对啊，我以前念这个创世纪，读到麦基洗德，我哪冒出来的这么一个？
对啊，或者说神安息了，那个事情跟我们有啥关系？没关系。
搜索一下嘛，哦，圣经里就没几个地方提到，肯定不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Google 的次序少，百度的次数少就不重要，是吧？
对啊，那像什么祷告是吧？一搜这个，譬如说有些主要人物他们经常提到的亚伯拉罕就肯定很重要，对不对？
哎，据说现在这个你搜世外桃源的话，已经这个排名相当高了，
早一年前就已经相当高了。
哦，真的哇，那是因为太多听众朋友在看，说新节目上网了没有？没有，又关掉了。
有可能这个吊胃口的办法反而会增加点击率。哦，你每天更新的话，他就说，哎，生活习惯蛮正常。
就是，
你一直没更新，说怎么还不出来？还不出来？你说一天一个上午就点 N 次。
就是，不错不错不错。嗯，哎，那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哦哦哦，哎，一方面你觉得他冷僻，是因为我们读圣经的办法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所提出来的角度也好，观点也好，他看问题呢，是说在旧约其他的参考书里面，在圣经其他的参考书里面提出了什么，他就谈什么。
嗯，
对不对？
是，
这也是一件需要有信心的事情啊。讲道的人、传道的人应该有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信心。 就是说我所需要的一切在神的话里面都给我摆明了。
嗯，
我的工作是把里边的东西呈现出来。那我常常劝这个年轻的讲道的人，好像做导游一样，你带大家去看一个山水，你没办法去制造那个山水里边没有的东西，你的工作是把那个山水里边已经有的景点给大家发掘出来，以及怎么样安排一个很好的路程，让大家叹为观止。
对对，换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角度很好，带到这个地方就告诉他们一下，然后再看。
对啊，你不能到了那个地方没有的你把它变出来，这个没有必要的。
那要那个美国那个大卫科波菲尔是吧，现在把飞机给变没了。
无论是从无变有，从有变无，讲到的人少一点化妆没坏处的。你存着充足的信心，老老实实把神已经预先安排在他话语里的丰富呈现给弟兄姐妹看，那就是你当今的本分。很多时候我们说某某人讲到有问题，是不是异端之类的，常常问题没这么严重，只是他们在引圣经的时候有点引得有点勉强，或者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挑出别的意思来，这就太费力了。你看希伯来书作者他在讲到的时候，他在给我们阐明一个题目的时候，他是从圣经讲的点他就来讲，圣经没讲的点他根本就不太去碰的，对不对？那他这个怎么安排呢？那他就很有这个本事，他替我们安排的好好的。你看他一点一点讲过来，他到现在讲了什么东西啊？哎，我们再数一次啊，是不是？从第三章到第四章，他就已经讲了多少东西了？再往下去的话，他预备把他这个大招牌重头戏拿出来，就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一位主啊，在旧约里边所暗藏的角色，原来是麦基洗德。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样安排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又应当明白什么事情？他在这里一层一层的把我们往前面带，是不是？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想已经讲的差不多了。那麦基洗德没找到亲戚这个鸡蛋呢，就得下回再来做早饭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